很开心，每一次来到的时候呢，看到那么多小朋友，真的我为你们感恩。第一，父母亲愿意把孩子送到教会，送到主日学，是因为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所以神肯定大大祝福你们啊，感谢神。但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个信息，是一个叫什么名字啊？看到吗？颠覆的信仰。什么叫颠覆呢？很多时间我们都不知道颠覆是什么意思，原来就是跟着我们认知我们知道的事情不一样。所以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今天你们收到这个周报的时候，可能你们觉得好奇怪啊，为什么只有一句话而已，其他都没有？是的，今天非常容易，我也希望你们把这一句经文带回家。这个是在约翰福音3:30里面讲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觉得怎样啊？这八个字金句，对，但是是谁讲的？是约翰，他为什么讲呢？等一下我跟你们分享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只刚看这八个字有一点为难，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父母教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从小到大的时候父母是怎样啊，给我们去捕食啊，怎么样？因为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跟人家争竞，我们要第一，不要往往是最少的一个。但是原来圣经教导我们的不一样的，他教导我们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是这个他，我们要知道他是谁啊，不是什么都是永远的人家在前我们在后，也不是。所以当我们要学习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记得怎样去做一个平衡。所以我觉得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所以今天我想用这一句话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施洗约翰，他是为耶稣做开路先锋，所以我们要从他的生平、他的背景、他的出身，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误会，或者是我们搞错一些事情。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慈爱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的日子，你教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坛前，我们来敬拜赞美你，也求神你的积极的话语亲自与我们说话，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施洗约翰会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他是谁？是不是你呢，主耶稣基督？如果是你的话，我们怎样以神的心思为优先的态度？也求神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或者是我们侍奉的形态，我们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业、家庭关系，我们透过这个施洗约翰这一个经文来翻转我们的生命，如何扭转我们世界的观点。谢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实施你的话语，求圣灵与我们亲自说话，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刚才我就说了，我们要首先要看一下背景，这个施洗约翰到底为什么会说这一句话。这个背景呢，是记录在这个约翰福音3:22-26，我们一起来诵读啊，一二三，请。 这事以后，耶和华和耶稣和门徒
到
了
犹
太
地，在
那
里
居
住
施
洗。
约
翰在靠近
撒
冷
的
埃
嫩
也
施
洗，
因
为
那
里
水多，
众人
都
去
受
洗。
那
时约翰
还
没
有
下在
街
里。约
翰
的
门
徒和
一个
犹
太
人辩论
洁净的
礼，就来见
约
翰
说：“
拉
比，
从
前
同
你在
约
旦
河
外你
所
见
证
的
那
位，现
在施
洗，众人都跑去他
哪
里
去
了？”好，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刚好是跟一些犹太人在争论，他们争论什么呢？洁净的礼仪。可能犹太人会问他们的门徒：“哎，你看呢、啊？这个你们施洗约翰就是你们的师傅，他现在施洗的人都跑去耶稣哪里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人都要去您那边去受洗呢？”他们听到有些人跑去耶稣哪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心里很不甘。是的，我们的这个拉比就是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是第一个出来传道的，但是他把这人介绍给耶稣，然后很多人因着耶稣这个名字就跟随耶稣，给耶稣那边。门徒就觉得奇怪，所有的人都拿去他们那边，他们心里很不开心，而且他又去这个施洗约翰那边抱怨。他们当然，他们都想积极的事工有果效，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所有的他们的门徒都去了耶稣那边。但是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十六节，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事，我们一起再来一起来诵读。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海外河外
你
所见证
的
那位，现在施洗，
众
人都往
他
那
里
去了。”有没有觉得这一个经文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门徒怎样称呼这个拉比啊，施洗约翰成为拉比，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非常尊重他。但是他怎样去形容耶稣啊？有没有看到那个施洗的这个呢？有没有礼貌？没有。他们不懂耶稣吗？我们不敢说，但是肯定他心里有一点不满意。然后他们又说什么？众人都去他哪里去？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没有什么特殊，当我们在看英语的时候，他说什么 All are 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人。是真的所有的人吗？真的所有的人吗？不是。我觉得他夸大了这个词，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些妒忌，所以他把这个话说得比较大比较重，其实跟事实有一点出入。当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就想一下，其实我们会不会好像这些门徒一样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夸大其词，把这个事情这个事实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夸大。你看所有的人都去了耶稣哪里呢？其实当我们这样子思想的时候，也影响了我们对耶稣这个尊敬。所以他们说的话的时候没有尊重耶稣，就是那个帮人行礼的那个。我希望我们真的来在这一个经文里面我们学习一下，不要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骄傲，我们没有顺服的心。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细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你跟我，如果我们反过去，当时 我们就是门徒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不会跟西西约翰的门徒都是一样呢？当然，如果我们用人的层面来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反应都可以接受，因为他真的看到自己的老师，他所有的学生过去这个老师的那边。那好像是比方说我们是弹琴的老师啊，然后我知道哎，这个老师教的比较好，我可能会叫一些同学学生啊，你过去他那边去学吧。然后有些真的过去的时候，他的学生可能说，哇、哦、我们的同学就跑去他哪里呢，很不开心。如果我们用人的层面可能有一点合理，但是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小心，跟我们非常的警醒。第一，我们可能要先考虑一下，当我准备这一个讲章的时候，我看了很多这以前这个教会历史，看到很多教会都有分裂纷争，然后就自己又有一家教会啊，这些事情出现。那最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其实有时候分裂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这个真理的问题，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行政啊，或者有些这个规条啊，或者是有些人的问题，所以我不能接受，然后就拉着一帮人去离开教会，自己自立门户。其实问题在我们很多时间把我们所说的话夸大了，其实事实可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很警醒我们自己的口舌，因为我们的口舌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做着很多的分裂，很多的纷争。我们神怎样教导我们，我们要很小心处理所有这些问题。那就是哎，你可能问我啊，那如果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真的不行，或者有的问题，那我们怎样解决啊？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我们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我们不是不讲，但是我们怎样讲，我们用什么态度讲，我们的语气怎么样讲，非常的关键。或者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可能做的事情跟我们教会的这个规条有出入啊，我们可能就邀请这个弟兄悄悄的跟他讲，然后叫他哎，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好。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我们首先我们跟这个弟兄讲，如果这个弟兄不听的话，我们才邀请教会的长老执事跟他一起来讲。如果在讲不通的时候，我们再找牧师传道人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一层一层来讲。但是最杀伤力的是什么？哇，我们抓住这个真理啊，哎呀，我们有理不饶人啊，那我们怎样？我们就告诉这个弟兄，你看这个弟兄做得不好，然后就告诉这个弟兄，哎呀，那个又做得不好。那其实我们就搞得这个很大的纷争。所以教会历史给我们看到，也给我们一个警告，我们需要的真的要顺服，我们需要的用爱心。很多时间教会的问题出现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群人的问题。那为什么一群人啊？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就拉拢一些站在我的旁边支持我，我的有你，你按着我。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都可能有这个问题的，父母两个人啊吵架，然后他怎样？他想他的女儿站在自己一旁，然后正跟女儿讲的爸爸不好，爸爸又跟女儿讲妈妈那样不好，结果呢，孩子都很混乱，都不晓得谁是好，谁是不好。家里有温暖吗？没有。 如果我们看的，如果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故事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放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伴侣有一些，做的不太好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拉拢其他人跟他讲，你直接跟他讲，或者是你很温柔的跟他讲，有沟通。所以沟通是非常重要，不要就是直接说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对方听不懂也不愿意听进去，所以纷争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也要需要学习，我们要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我这个是行公义啊，我把真理讲出来没错啊，但是他做了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一半，有一半没做。圣经怎样教导我们？我们要行公义，怎样？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然后呢，与主同行。然后我们抓住这个真理，我们就嘿，有理不饶人。但是圣经叫我们，你要好怜悯啊，你要谦卑啊，你要跟神一起啊，神怎样去对待这些人，你怎样去对待他们。所以其实俗语 有一些话我可能大家都听过，在家里面是讲什么？讲道理的地方吗？不是，要讲爱的。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要讲爱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也需要用爱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沟通，一起来聚食的时候，这个教会你就是属灵的家。所以希望我们真的可以慢慢学习。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很烦躁，但是请你回去先祷告，先看看神怎样给你有感动，你如何去面对这个事情。或者你不懂的话，请你可以跟一些传道人讲，或者是牧师讲，不要跟其他很多的弟兄姐妹私底下讲很多事情，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教会是讲爱的地方，我们也用爱来服人，不是用我们的，只是抓住这个真理来服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些门徒的反应好像是有一些也很正常，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不正常的反应，就是西使约翰的反应不一样。他为什么的反应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因为西使约翰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西使约翰他自己的背景，他的出生是怎样的。西使约翰的背景，好，我们从路加福音那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从1:5-7。好，弟兄请帮帮忙，1、2、3请。
然后亚比亚巴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老，年纪老迈了。
好，谢谢弟兄。原来西使约翰的背景是他父亲是撒加利亚，他没有孩子，他已经非常老迈，但是他是一个祭司。祭司在以前这个年代的时候，就是帮民间，就是帮人家做这个民间的这个宗教的礼仪。那如果我们用现今的说话的话，他就是现今的牧师或者传道人。这个西使约翰呢，他就是新二代。他问题在哪里呢？他的妈妈也是亚伦的后代，也是祭司。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在圣经里面说， 他们两个都是义人，他所行的、所爱的、所做的，神都很喜悦。唯一的，他就是没有孩子。过了生育的时间，他们都没有孩子。但是我们不要看现在，现在的人看，很好啊，现在没孩子，我们不用教养啊，我们不用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要看当时犹太人的背景的时候，是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因为有荣禄官，他们就觉得自己很受惠，所以他们都一直一直非常的谨慎的来神面前祷告，神啊，你给我一个孩子，你给我一个孩子。其实我们看到从旧约来看，我们都看到好多其他的人物都是有这个困难的，好像亚伯拉罕哦，他也是很老迈的时候才有一个儿子以撒。摩西呢，还有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读这个活泼生命，我们读这个撒母耳哦，迦南也是一样，他很希望有一个孩子，也是没有，但是他一直一直都求告神，神啊，你给我一个孩子。那神有没有纪念他呢？好，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
不
要
害
怕，
因
为
你
的祷告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
要给
他
起
名
叫
约
翰。
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
满
了。”
好，我们继续再念多一句经文啊，就是在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五到六十六节。一二三起。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是的，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传遍这个犹太地？其实当时有两个事情是不计言的这个神迹。当然我们刚才听过，他们年纪已经老迈了，不可能生育了，他结果就因为祷告，神怜悯他们，给他们赐了他们一个孩子，名叫约翰。然后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当这个孩子出生了，他的爸爸听到天使跟他说：“哎，你的祷告已经应允了，你可以有一个孩子。”当时他就觉得，我那么老了，我老婆都已经过了生育的期，他怎样可以生育呢？怎样可以怀孕呢？他不相信。然后天使就跟他说：“好，你现在就成为一个哑巴，等到你的孩子出生以后，你的哑巴就可以释放出来。”当孩子出生了以后，在犹太人这个文化当中，就是白天以后他又行这个隔离，然后就为这个孩子起名。当时所有的群众就走过来恭喜他们了啊，然后就啊，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哦，叫撒加利亚了。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出来都是叫撒加利亚。然后他妈妈说：“不是，天使叫我起这个孩子的名字叫约翰。”然后人就：“没有啊，我们传统的这个名就是家族这个谱里面没有这个名字，我们不可以跟他改。”这个撒加利亚就叫人，因为当时他还是哑巴，他就叫人来给他一个板子，他就写一个字，他的名字要叫约翰。然后说，当他写完这个字以后，他的嘴巴就开了，他就可以讲话。所以当时的人看见的时候非常惊讶，哇，很奇怪，一个哑巴 当他孩子在妈妈的肚腹里的时候，他不能讲话。当他生完这个孩子，他看见了，他知道了神真的显现出现了。他看见孩子的时候，他愿意承认的时候，他的嘴巴就打开。其实这些人心里面知道吗？当时的人也是他们的见证人，所以当时所有的人都非常惊讶，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孩子的出生是非常不一样，也非常是神与他同在。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施洗约翰他是带着神给他的使命的。施洗约翰是有一个神圣的呼叫，他的呼叫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一章六到九节是这样的记载的，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哪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要做见证，为要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拿光，乃是要为光来做见证。拿光就是真光，教耀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看着这一小小的段落，四个段落，有几个字是见证呢？很多哦。他的使命就是来为耶稣来做见证。其实今天的你跟我也是为的耶稣来做见证。耶稣他，我们形容耶稣是一个光，为什么要叫他是一个真光？就是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黑暗，我们有很多的不饶恕人啊，我们很多的骄傲啊，很多的不属灵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或者是我们有为了生活我们忧虑。但是当我们相信神以后，神这个光来光照我们以后，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能力，我们可以怎样去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神也给我们有一个平安。虽然可能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心情就改变，我们非常平安。这个就是神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很不一样。当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走这个启发课程啊，启发课程里面很多时间都有人的见证，是吗？为什么要有啊？因为神是个灵，我们看不到摸不着。那如果我跟你讲，哎，耶稣是真的，你可以跟我说，对不起啊，传道，我从来没见过耶稣，我怎样知道他是真的？我也没有经历过他。但是我们就要来见证这个神，就是我们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是怎样，我们很混乱。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愿意愿神成为我的主的时候，我生命改变，我可以告诉人家。好像是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就听到我以前教会一个传道人讲的一个见证，就是一个弟兄几个月从香港移民过来，他移民过来的时候受到很多的困难，他去了这个教会，他也还没信主。有一天有一个好像是你们这个弟兄呢啊，就打电话给他，哎，出来喝一杯 coffee 吧，好不好？因为他刚刚移民嘛，还没工作，然后他就犹犹豫豫，然后就答应，好了，我出来喝一杯 coffee。然后这个弟兄就介绍耶稣给他，又讲了他自己的见证，我是从还没信主的时候，我的光景怎样，我现在信了主以后我怎样。但是其实这个人还没相信，然后这个弟兄就为他祷告。其实当时这个弟兄他心里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忧虑， 因为他刚刚移民，有很多的困难。他看见他老婆天天哭泣，他不开心，然后弟兄就为他祷告。当他祷告以后，他觉得自己突然之间不晓得这个困难好像是轻松了很多，然后他就问弟兄，为什么你祷告完了以后，我觉得我好像是没有这个压力，没有那么重。然后这个弟兄就是跟他讲，只要你相信我们的神的时候，神可以把你的忧虑拿走，也可以把平安给你。这个弟兄就会劝他，你多来教会，多听讲道，你跟神自己建立关系。当你建立关系以后，你就经历了神，你的生命很不一样。这个弟兄就听了他说，他十月份的时候到这个教会，现在是二月份，他已经决志信主，而且在人家面前为神做见证，当日他怎样去遇见耶稣。所以我非常感动，我也非常高兴，虽然我已经离开了我以前服侍的教会，但是我看到以前的教会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一些愿意接受神成为救主的这个弟兄，我非常开心，我自己也开心。因为我们做传道人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那边，无论你在这个教会或者是那个教会，我们都是普世的教会，神都是在与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要看，哎呀，人家的教会那么多人，我们教会那么少人，不要理，我们尽心尽力尽意为神做工就好了。所以我非常感动，所以我也会劝大家，其实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很多故事的，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神的经验，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可以分享他给他们我们生命的见证，神怎样去改变我们。人不能改变人，我跟你讲，只有神才可以。好，那我们再继续往后看啊。那使徒约翰也讲了一句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的一句话，他就是说，我跟他连解鞋带的我都不配。哇，我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哇，你多谦卑啊。他是一个第一个出来传道的人啊，他有很多门徒的当时，但是他说了这一句话。为什么他可以说？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一章32跟33节，一二三，请。约翰又做见证说，
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我先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住在身，水就用圣灵
施洗的。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提醒门徒，我不是基督，我只是被差遣来为这个基督来做见证，为他开路。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就是他帮耶稣施洗的时候，他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同一个时间出现。因为当他为这个耶稣施洗的时候，有一个格子，就是圣灵降在这个耶稣的身上，然后天子打开了，就有一句话说，这个就是我的爱子。你看，圣父、圣灵、圣子都同在了。他知道他跟这个西西的人，就是他要为他来做见证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就跟他的门徒说，我跟他连解鞋带都不配。我们呢，我们有时候可能很自高自大的，我们可能读了几篇这个圣经，以为我们的知识很高，或者是我们比人家知识很长，其实我们连解 这些一代都不配。所以他用他的心里面呼顺出来，就是这个就是最高的神，他只是为他来传讲，他为他铺平道路，他先为他来做见证。西使约翰他不单止他知道他要为光来做见证，他也知道他服侍的是谁，他服侍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更加知道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配角，不是一个主角。很多时间我们很容易拿去了神的荣耀，我们做了一些发大心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工，哎，做得非常好，我们往往就把这些东西拉在自己的头上，哎呀你看我多好，我多棒。对不起，如果神不允许，神不给你能力，你根本不能做。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谦卑，都是神的主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人，我们所领受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来传讲神的福音，是为了做他见证。我虽然来了荣耀堂不是很长时间，大概半年左右，但是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我们的聚会是早上10:30开始，我们传道人大概9:30就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祷告到10:00。其中有一个老姐妹，她身体不是很好的，她又有腿很痛，心脏又不好，血压也不好，但是她坚持半年，我来到荣耀堂到今天，她每一次都来，没有空的，没有来的一天。无论外面刮大风，或者有时候下大雨，老人家因为他住在旁边，老人家自己慢慢慢慢走过来，我就非常感动。我感动什么呢？老人家那样的坚持，他坚持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要来祷告而已，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要来敬拜神，他知道要为我们教会来祷告，因为我们所有的事工都要从祷告开始。老人家这样做就影响了很多其他人，看见我们年轻人真的很受惠，我们 都不来祷告的时候，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身份，我们虽然 年纪比较大，但是我们愿意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影响一些年轻人，他们也愿意来一起来做。这个教会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这很不一样。我们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我们祷告，看神的应许，神怎样带领我们走我们教会应该怎样发展的路。所以非常感动。但是有时候事工也不是往往都是很如意的啊，有时候不如意的时候，那我们怎样呢？我们就要学习西使约翰，他看重的不是看重他事工，而是他看重的是这个主耶稣，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愿意因为主耶稣的主权，他愿意把自己放下。很多时间我们的权力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的面子我们不愿意放下，但是我们要学习西使约翰，他愿意因着神的缘故，他愿意放下。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自己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只是神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应该把所有一切，无论我们能做的，我们做得好的，我们都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所以在神里面 事工没有大小，没有高低，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无论这个老人家他只是来祷告，都是神所喜悦的。年轻的他可以做更多一点点的啊，在刚才的弟兄姐妹站在台上，神给他恩赐唱歌，他就用他们的歌声来服侍神。有些弟兄姐妹他煮饭非常好的，你们今天下午等一下我也会有这个聚餐，弟兄姐妹来服侍你们。当我们在家里面是怎样，就是每一个人都做一点点啊，他煮饭我洗碗啊，他擦地我就摸其他的事情，这个才是一个家。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教会是一个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出一点点的力，这个教会就很好很好。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句句子，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就是当我们认识自己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很容易生骄傲，但是我们认识上帝又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卑。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谁？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在基督教我们的说话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很难把我们的老我放下。我们看重自己，我们就没有看重神。当我们不看重神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骄傲。当我们看重上帝没看重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觉得我们有亏欠啊，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就有自卑。但是神教导我们是怎样，他教导我们是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神怎样看我们，我们要怎样看自己。我们不要跟人家比较，在人生的路上或者逐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跟人家比较，但是神说你不用跟人家比较，你跟你以前比较，你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毛样，现在你信主以后你自己是怎样，你是跟自己来比较。所以我们要看重神，我们愿意用神的话语把自己放下，然后我们才有出路。最后的时候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有一个比喻，可能有些人听过有些人不听过，没听过的我就重新讲一遍。就是他们说天国就好像比喻一个人要去外国，他就叫了他的佣人过来，就把他家的家业交给他们，然后就按照他们个人的恩赐给一点钱给他们。有一个人他给5000，一个人给2000，然后一个人给1000，然后有5000的，哎呀我拿了5000，那我就做一些买卖，然后他赚取多了有5000，那等于他有10000。另外2000的他同样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他多赚了2000，那等于他有4000。但是拿了1000的他怎么，他说我不懂，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不敢做，我就把这个钱埋在这个地里，等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我就好好把这个1000还给这个主人，那就很好了，我没有亏钱。结果主人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就问他的仆人，哎你们怎样呢，5000的，哎主人你给我5000，我多赚了5000，我现在把10000的交给你。然后这个主人说，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以后有大的事情我就交给你做。然后2000的这个仆人就跟主人说，哎你给我2000，但是我现在又多赚2000了，我就还你4000。主人也跟同样的一句话，跟5000的2000都同一个句话，你做得很好，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有以后有大事情我就交给你做。然后就叫这个1000的，你怎样呢， 哦，因为我怕你很严格，所以我把这一千的银子我放在这个地里面，现在我就把这个地里的这个一千我就还给你了。然后这个主人就是用这一句话跟这个仆人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人回答说，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
的
地
方
要
聚
集。
当你听到这个刚才我给你看的这个比喻，然后你再看这个经文，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问题啊？为什么主人说他又懒又饿？如果说他又懒，我觉得很合理啊，因为他什么都没干嘛，他把这个钱只是埋在这个土地里面，然后主人回来他就把这个钱交给他，没什么问题啊，啊，是真的很懒啊，他没有干活。但是为什么要说他是又饿呢？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在我来之前，我就看了很多的释经书，有些释经家是这样讲的，就是因为他不想，也因为他常常跟人家比较，他怕这个主人回来他不能交账，他所以他拦阻其他的人去赚取更多的金钱。所以主人知道他的心里的这个动机是不良好的，所以耶稣就是这个主人就告诉这个仆人说，你又饿又懒的人。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跟我分享过，他说我牧会的时候呢，我从来不会邀请其他的外来的讲员的，或者是我也不鼓励我的弟兄姐妹去读其他的牧者的灵修，或者是我根本也不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去开 YouTube 去看其他的这个正道。但我就想，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个牧师很怕跟人家比较，哇，这些兄弟姐妹听完以后，哎，这个牧师讲得很好啊，这个我们的牧师讲为什么讲得不太好啊？他可能就怕。第二，可能他非常骄傲，我就是讲的最好的一个，你为什么还要去听其他人讲道？你听我这讲道就已经够了。所以这个又饿又懒的人，就是妨碍其他人去他的灵性有成长。其实我们不是劝你们去听其他，有时候我们听其他人讲到也可以给我们有一些思想，或者是我们有思考，因为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今天讲的这一篇道，我只是一个角度给你，但是你可能在其他的地方的时候，或者是你看一些灵兽术的时候，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些不同的角度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不是更好吗？我们不是更成长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施洗约翰的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自己有一个见证，我以前是一个素食者，素食者就是我不吃肉的，我已经没吃肉十多年。有一次我很想去短酸，然后我就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讲啊， Wanda 你饮食习惯是怎样的？那我就跟他说我不吃肉的，我觉得没问题啊，我是自己的选择啊，我喜欢不吃肉就不吃肉呗。然后老师就跟我说Wanda，如果你真的要跟我去短酸的话，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的饮食习惯？那我就觉得，我那时候觉得我的真理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影响其他人。然后老师就说，我给你一个比喻，当我们去了这个短酸的时候， 可能我们去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这些弟兄姐妹可能非常开心你们过来传道给他们听，他们就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弄给你吃，可能他们非常穷嘛，他家里最唯一有肉的东西是什么？一个鸡，可能一个鸡非常之少，非常之瘦啊，但是他愿意为着你的缘故，他为你奉献给你吃。但是你怎样？你跟他们说：“哎，对不起啊，我不吃肉的，我吃素的。”你觉得这个人心里怎样想你呢？他可能觉得，肯定他觉得他嫌弃我给你他的这个鸡太少了，太瘦了，他不喜欢吃，所以他不是吃素的，因为他不认识你，是吗？他只是从你嘴巴讲，但是他心里就有些不开心。所以老师就跟我说，是的，你有很大的道理，你可以维持你的吃素的习惯，但是你因着主耶稣的缘故，你愿不愿意把它放下？你愿不愿意改变你自己的吃饭的口味？那我听完这个老师跟我解释以后，我就悔改了，我真的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以前呢，我真的抓住，哎，我不吃肉的，所以我只是挑菜来吃。但是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真的可能我这样做，我觉得好像是没有伤害别人，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伤害人以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感谢神，老师给我非常之很好的警醒。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后来我吃肉嘛，然后我跟我的大姐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哎，你为什么吃肉啊？现在你知道我大姐怎样说？哎呀，妹妹，你改了就好了。你知道我每一次跟你吃饭我多头疼，我每一次我都要挑选一些蔬菜的才给你，请你来我家吃饭。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我自己觉得没有问题的东西，原来我带来其他人很多的不方便。所以我愿意为神来改变。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只是做一点很少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影响了人家。我们没有做很大的事情，我们口里没有说不好的话，但是原来我们的小小的行为都可能会影响人。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真的要警醒我们自己。给了我大姐再讲一遍的时候，哎呀，我真的很受愧，原来我大了给我的姐姐那么多的这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一节的经文，我真的很想你们真的拿回家好好的思想。我们要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愿意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他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当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我，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事情，我们愿意放下有些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不能接受，或者是我们不能原谅的，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愿意放下。当你想想，如果我们愿意放下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人际的关系，在工作的关系，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就很不一样。好好的想想。我带了一首诗歌给大家听，因为没有谦卑的心，我们真的不可能让基督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中心。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不懂唱的也看看这个歌词，好吗？ 麻烦后面帮我开，谢谢。可以吗？不好意思啊，好，可以了。 谢恩主，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透过施洗约翰，他认定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盼望这个也是我们在神里面成为我们一生的座右铭，也让我们真的谦卑我们自己，单单仰望你，单单跟随你，也让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依靠，不要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因着你的兴旺，我们愿意把我们慢慢的缩小，我们愿意在神灵里面的国度越大，我们越把我们自己慢慢渐渐的减小，以致没有我们自我，把我们的老我都钉在十字架上。谢谢主，今天透过经文来激励我们，也让我们立志来跟从耶稣。感谢神，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时间交给诗会。